现在我们要来看一卷大先知书，称作大先知书只是因为比较长，不过耶利米也是以色列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。一般人不喜欢读耶利米书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这卷先知书篇幅很长，一共有52章之多，仅次于以赛亚书的66章。以西结书比较起来比较短，只有48章，但是大先知书的顺序是照时代和长短来安排，所以以赛亚书排第一，这卷书最长，再来是耶利米书，以西结书最短排最后，但是也算长的。传说耶利米到过南爱尔兰，吻了布拉尼石头，所以他才会变得能言善道。不过耶利米确实发了很多预言，在很长的期间内不断发出预言，所以这卷书里面有很多预言。这是读耶利米书的第二个困难。第一个困难是这卷书很长，40几年的讲道集中在一卷书中。第二个困难是没有顺序可言，没有时间或者是主题的顺序，只是把全部的资料集合起来放在一起，把他讲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挑重要的记载下来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定的顺序。因为他传道40几年，他的态度一直随着情况在改变，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喜欢挑耶利米书中的矛盾，比如耶利米早期的时候很反对巴比伦，把巴比伦骂得狗血淋头，但是他后来却建议百姓臣服巴比伦，说这么做对他们有好处。所以有些人说耶利米是个政治叛徒。一般人不喜欢耶利米书的第三个原因是他读起来叫人沮丧，又长又难又叫人沮丧。从耶利米这个名字衍生出至少两个英文字，你可以说某某人是耶利米，代表的意思是这种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很悲观，不管什么事老往负面想。另外一个字是比较少用的，是一个文学用词 Jeremiah。 Jeremiah 的意思是哀伤的诗，哀歌。所以可怜的耶利米给人负面的印象，总是报坏消息，没有好消息。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对的，他也报告好消息，除了乌云之外他也带来阳光。可惜他的名字给人留下悲观的印象，但是耶利米书很吸引我们。虽然这不是旧约圣经中最受欢迎的一卷书，我个人特别喜欢这卷书。你若问我圣经上哪个人物最让我感同身受，我会说是耶利米。在座有人听我讲解过这卷书，我当时两度中断讲道，因为每次都讲得太激动，以致没有办法再讲下去。其实就是在那个系列的讲道中，我领受到预言，上帝要我离开当时的教会，出去巡回讲道。所以这卷书对我意义重大，我期待再度研读耶利米书。这卷书表达出许多人性，它表露情感还有内心的挣扎，远胜过其他先知。你可以真正了解他的内心，体会他的感受，看出他的个性。这卷书也表达出许多神性，因为里面对上帝的描述很多。研读耶利米书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上帝。这张表上列出了我今天要讲的大纲。我要先谈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所面临的情况，以及当时的历史，然后我要谈耶利米这个人，谈谈他的背景，怎么样造就他这个人？因为每个人都深受背景影响，我们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，我们的背景和祖先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景况。然后我要再谈他用什么方法来传达上帝的话。他不只是用嘴巴传话，他还用别的方法。耶利米擅长演戏，他经常把预言演出来，用默剧的方式把预言用行动演出来，让人记住他的信息。另外耶利米也用写的，当他被禁止说话的时候就把预言写下来，他说你不能阻止我写下来， 还好他有一个好朋友巴路，这个人的文笔很好，巴路帮他写下那些预言，即使被王撕个粉碎然后丢到火里烧掉，巴路会再重写一遍。还好有巴路，否则就不会有耶利米书了。所以耶利米不但用口传讲，也用演戏和文字传达。再来要看他的信息，他的信息分成两个部分，有一部分的信息很类似弥迦和以赛亚的信息，但是耶利米的信息有三方面，跟其他先知截然不同，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我们会看看这几方面，然后我也会谈到他受到不人道的对待，他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，为他的信息吃了很多苦。因为这个因素使得耶利米很不快乐，犹太人称他为哭泣的先知。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会来看看耶利米哀歌，因为那卷书是耶利米流泪写下的。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耶利米为耶路撒冷流泪。以上是我要谈的大纲，现在我们就一一的来看。当时是西元前七世纪，离南方二支派的末日不远，当时北方的十支派早就被亚述掳去了，上帝的百姓只剩下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小支派。以赛亚死了，弥迦死了，耶利米是最后一个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的先知。他说，即使到现在都还来得及阻止这大祸降临，但是如果你们还是不肯改变，大祸必要临头。耶利米他出现的正是时候，北国已经灭亡，南国即将灭亡。南国有过几个好王，但是也有几个坏王。耶利米一生经历了好几个王，因为其中有很多都是坏王，所以不停的改朝换代。耶利米他一生经历了七个王，他在马拿西作王的期间出生，马拿西把以赛亚放在中空的树干中锯死，这个可怕的王甚至还把亲生的婴孩献给魔鬼，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流满无辜人的血，那就是马拿西。马拿西作王期间有两个男孩在同一年诞生，其中的一个是王子约西亚，另外一个是先知耶利米，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。再来是亚门作王，在他短暂作王的期间，耶利米和约西亚年纪都还小，后来约西亚八岁就登基作王，他是个好王。他在圣殿执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，在一个老旧的柜子里找到申命记的经卷，这才晓得上帝的咒诅已经临到他们的土地和百姓。他想要改革，可惜没有成功。耶利米和约西亚同时代，但耶利米在当时没有说话，耶利米书没有提到约西亚，列王记也没有提到耶利米。耶利米仿佛知道王所下令的改革并不能改变人心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错，其实里面的情况毫无改变。难怪约西亚和埃及打仗，在哈米吉多顿被杀以后，继位的都是懦弱的坏王，最后的四个王可以说都是又坏又懦弱。耶利米的信息大多是在这四个王期间传讲的，虽然他给他们最后一线希望，但是他的预言大多是讲到约西亚的改革太少又太晚，整个情况已经绝望。所以耶利米他一面感到绝望，为时已晚，可是一面又忍不住盼望，即使他们现在才改过自新，上帝仍然会扭转一切。从这个地方，我要直接带入耶利米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喻，上帝吩咐他去陶匠家观察陶匠。很多诗歌和讲章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根本就错得离谱。我们常说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求你按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动工， 仿佛是陶匠在决定要做成什么器皿，但这并不是耶利米所学到的功课。耶利米书十八章记载，耶利米按上帝的指示来到陶匠家，在那里观察陶匠工作。陶匠有个转轮，用脚操作，他把手上一团泥土丢到转轮上，想做成一只美丽的花瓶。可惜他手中的泥土不听话，泥土不想成为美丽的花瓶，于是陶匠就把花瓶揉成一团，重新丢回转轮上，然后把它做成了一只粗重的锅子。上帝问耶利米，你学到功课了吗？那团泥土为什么没有成为美丽的花瓶？是陶匠的错还是泥土的错？是谁决定要做成什么器皿？答案其实是泥土在决定，因为那团泥土不肯照陶匠原来的意思去做。这就是耶利米的信息，完全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上帝是陶匠，他按自己的意思随便做出器皿，完全不是这样。上帝是陶匠，他希望把泥土做成美丽的器皿，但泥土却不肯配合，上帝只好把它做成丑陋的器皿。接下来上帝说，耶利米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只要我的百姓愿意悔改，走回正路，我仍然可以把他们做成美丽的器皿，来盛装我的怜悯。但是因为他们不肯改变，我要把他们做成粗重的锅子，来盛装我的审判。上帝这段话是在叫人吃惊。上帝说，只要你们回心转意，我就回心转意。上帝的回心转意跟人不同，上帝不会犯罪，但他会改变他的计划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若愿意改变，我就改变；他们若改变心意，我就改变心意，不降祸给他们。圣经就是这样来形容上帝和他子民的互动关系，并不是完全由陶匠决定要把泥土做成这种器皿或那种器皿，上帝定义要把泥土做成美丽的器皿，但是泥土不肯配合，上帝就把它做成丑陋的器皿。上帝还是会使用这个器皿，但他会用它来彰显他的公义，而不是怜悯。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身上，他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但泥土也可以决定想要成为什么器皿。这是这幅图像的真正含义，并不是上帝随意决定要把泥土做成什么器皿。上帝要我们跟他合作，要我们回应他，只要我们愿意合作，他会为我们量身定做。但是我们要是不愿意合作，他会把我们做成用来显明他审判的器皿。泥土必须自己做出选择。这是耶利米从上帝领受的信息，你明白了吗？接着他学到第二个功课，那只丑陋的锅子在烧烤以后变硬了，再也无法改变形状。他只好把这只硬锅子带到新嫩子谷这个垃圾堆去，把它摔破，扔进新嫩子谷。意思就是，当你的心刚硬到无法改变的时候，无法变成美丽器皿的地步，上帝就会打碎你，明白了吗？这记载在耶利米书十八和十九章，帮助我们深刻了解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上帝定义在你身上塑造出美丽的生命，只要你配合他，他就会这样做。要是你不肯配合他，他就会烧烤你，使你变硬，变成丑陋的形状，然后把你打碎，再把它扔掉。这是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各位。这几个王都很懦弱，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糟，但是耶利米在这里给了一线希望，即使到了最后这个地步，你如果悔改，上帝就会改变心意，不降祸下来。所以耶利米不只传讲负面的信息，至少他说还有一丝希望。但是老实说，当他向百姓传道，看见他们的反应，他知道其实已经没有希望了。这就是他当时传道的历史背景，情况是非常的恶劣。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，他被巴比伦掳去。巴比伦人在他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，然后挖出他的眼睛，把他带走。这是上帝百姓的悲剧下场，但不会永远如此。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这个人， 他在马拿西作王的期间出生，他的名字非常不寻常，耶利米。这个名字的前一部分有建造和拆毁两种含义，这个希伯来字有两种含义，就像 raise 这个英文字可以指建造，也可以指拆毁。这个希伯来字也有双重含义，可以是拆毁，也可以是建造。这正是耶利米蒙召要做的两件事。上帝说，我要呼召你去建造和拆毁。这个名字的后半部亚，亚这个字指的是上帝，所以耶利米这个名字意思是上帝建造和拆毁。这是耶利米40年传道的重要信息，上帝拆毁悖逆他的人，建造顺服他的人。他是塑造泥土的陶匠。耶利米出生的地方在亚拿图，我曾经在那个小村中的一户人家待过几个晚上，在平坦的屋顶上读耶利米书，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。后来我想从科尔特干谷下来走到耶利哥，他们阻止我，叫我不要这么做，因为太危险了，那里有政治冲突，下面有很多人荷枪实弹。可是我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有一节经文向我说话，我就知道我要去，因为上帝说我会跟你同去，你到哪里我都会保护你，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出发了。也许我这样使用圣经不对，耶利米还在母腹中就被指定要做先知，跟母腹中的施洗约翰一样，胎儿不是无生物，他是一个人。耶利米还在母腹中就被指定要做先知，要知道施洗约翰在出生以前3个月就已经开始侍奉，他的侍奉是为了指出弥赛亚。他母亲以利沙伯怀他6个月时，弥赛亚的母亲一进门，施洗约翰就在母腹中雀跃，所以堕胎是杀死一个人。耶利米出生了，他的个性胆怯、敏感又害羞。耶利米他是以利的后代，这表示他不能活到老年，因为当年那个咒诅一直传下来，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，全在中年之前就死了。如果他要侍奉40年，上帝可得早点呼召他出来传道，10几岁就得呼召他。果然没错，耶利米大约17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。他一开始很紧张，如果你17岁就蒙召，你不会紧张吗？叫你站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大声谴责伦敦的罪恶。有些年轻人似乎胆子很大，不太会紧张，但是耶利米当时真的很紧张，所以上帝叫他别怕那些脸孔。传道人如果很紧张，就会对着天花板或者闭着眼睛讲道，但是真正的传道人应该看着大家的脸孔，不要怕台下的脸孔。有些传道人是对着时钟讲道，我看过这样的传道人，但是上帝说，你要看着他们，不要怕他们的脸孔，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铜墙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怕他们的眼神。好生动的呼召。后来耶利米被迫离开家乡，因为连亲人也想害他，他就搬到3里外的大城市耶路撒冷。耶利米热爱大自然，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坐巴士经过该撒利亚，那天让我印象很深刻，天空因为布满鹳鸟而变暗。我这辈子啊，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鹳鸟，欧洲、非洲的鹳鸟都是从以色列迁移过来的，当时天空布满了鹳鸟，他们知道向南飞的时候到了，就展开他们的旅程。耶利米书8章也提到这个，鹳鸟知道何时该迁移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。耶利米热爱大自然，常用自然界的事来说明，尤其是用鸟来说明，我想他是个鸟类专家。耶利米一共传道40年，跟哈巴谷、西番雅、以西结还有但以里是同一时期的人物。巴比伦人来入侵的时候，因为他已经先警告同胞不要反抗巴比伦人，要投降跟他们走，所以巴比伦人对他有好感，但以色列人都恨他，这是一种求和政策，一般人不喜欢这种做法， 所以巴比伦人来了以后给耶利米一个选择，第一是跟同胞一起去巴比伦，第二是留下来。从这个选择可以看出他被众人孤立，因为他不喜欢巴比伦人，偏偏同胞也不喜欢他。其实他最后去了埃及，有几个犹太人强行带走他，把他带到尼罗河那里的向导约柜曾经被搬到那里去。此时可能在伊索皮亚，但是约柜在向导待了一段时间，在尼罗河那里，耶利米就在那里过世，孤单的死去，很悲哀的一个故事。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的传道方法，他是用口传道，他的讲道大多是诗的形式。希望你的圣经在印刷上把诗和散文区分开来，因为这很重要。诗的句子短，中间有许多空白，散文则像报纸上的专栏，每一行都写满。当上帝用散文表达的时候，是从他的意念向你的意念传达他的想法，但是他用诗表达的时候，则是从他的心向你的心传达他的感受，因为诗最能够传达感受，是一种内心的语言。耶利米的预言大多是诗，当他改成散文的时候也很重要，是在传达想法。当你在圣经上读到的时候，应该就要问上帝要传达什么感受，读到散文的时候就要问上帝要传达什么想法。可惜有太多人以为读圣经只是在了解上帝的想法，以为圣经是一本理性的书，其实圣经是一本充满感情的书。有个圣经译本最能够传达出希伯来原文的感情，就像威尔斯语是一个充满了感情的语言一样。专家公认这方面最好的译本是当代圣经，这个译本对上帝的感受译得最准确。他对上帝的想法不见得译得最准确，但是他对上帝的感受译得最准确，所以我们当初是用当代圣经，一口气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不但触摸到理智，也触摸到感情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上帝也有感受。耶利米是用口传道，但他是用诗的形式，所以比较容易记住。但最重要的是诗能够传达上帝的感受，上帝在告诉我们他心中的感受。耶利米感受到陶匠的失望心情，因为陶器不肯配合陶匠做成美丽的器皿，上帝感到深深的失望和难过。他多么希望把以色列做成美丽的器皿啊！耶利米的街头演出也很精彩，他用表演的方式生动地传达上帝的预言。他把一件又脏又破的内衣埋起来，别人问他为什么埋这么一件破烂的内衣，他就说明原因，这表示你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，但别人看不出来，就像破烂衣服埋在地里一样。他又在脖子上套牛背上的轭，在街上行走，象征重担。先知以赛亚也做过同样的事，他有一次在耶路撒冷街上裸奔，说明上帝要剥光百姓的衣服。我很高兴上帝的做法不会重复。后来每个耶路撒冷人都在变卖家产，因为他们知道巴比伦人来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值钱了，耶利米却反而买下那些东西。精明的生意人通常会这样做，像是甘乃迪总统的父亲在股市崩盘的时候反而进场买股票，犹太银行家罗斯查德也是同样的做法。有些人很有胆量，知道什么时机进场最好，别人纷纷想要脱手。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这样，耶利米买下了一块他的亲戚的田地，这亲戚可是急着想要卖掉。亲戚说，你不该买下来，将来会不值钱的。耶利米说，不会的，这是我未来的投资，因为上帝告诉我我们会从巴比伦归回，所以这是很好的投资。他用行动来传达信息。我想到1948年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阿拉伯家庭，当时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在变卖家产，从犹太人的银行把钱提出来好逃到海外，他却把所有的钱存入犹太人开的银行，因为他相信上帝要把那块地还给犹太人，他要把钱存在安全的地方。我去过那个阿拉伯人的家，他有5个儿子，都是传讲福音的传道人。 他的信心在哪里，钱就放在哪里。这正是耶利米的做法。他藏石头，把书卷丢进伯拉河里，头上顶着瓦罐，在城里走来走去。这原本是妇女的工作。这些行为都很惊世骇俗，所以他不但用口传道，用表演来传道，也用写作来传道。他所写的信息流传多年，如今到了我们手中。巴路是上帝国度中一个默默耕耘的小人物，他其实并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但是他是许许多多人能够听到上帝的话。上帝给默默耕耘者的奖赏多过在众人面前侍奉的人，这是上帝的做法。当年耶利米就对巴路说，不要为自己求大事。巴路并没有为自己求大事，他知足地写下耶利米的信息，四处散布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耶利米的信息可能早就失传。有这样的人真好。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我要为帮忙录影的专业团队赞美主，因为他们忠心传播上帝的话。他们在幕后默默工作，别人看不见他们的辛苦，但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把上帝的话传播给许许多多的人。上帝在暗中看见的事，必要在明处奖赏。现在来看耶利米的信息，他有很多信息和其他先知一样，如果你接二连三的读先知书，会觉得很枯燥，都在讲同样的事，拜偶像、淫乱、不公不义，同样的败坏。先知看见的事都一样，看见这个国家的败坏。上帝的百姓只剩下小小的两个支派，整个耶路撒冷城暴力横行，小孩子不能在街头玩耍，老年人不敢出门，这是同样的负担。耶利米他的信息当中有四个重点，跟其他先知书一样，都在讲同样的事，信息非常类似。我相信一定有人对耶利米说，这些话以前就有传道人说过了。耶利米说，没错，可是你们并没有听啊。有趣的是，弥迦讲过的话竟然救过耶利米一命，你们应该去读读那个故事。耶利米讲的是同样的信息，有一次他差点要被处死，有人说，可是弥迦以前也说过这些话。我们应该听耶利米的话，那次耶利米就这样逃过一死。这里有四个重点，第一，百姓背离正道，他们彻底败坏，拜偶像和淫乱是两大罪行。这些百姓他们在新嫩子谷献孩童为祭，他们膜拜异教邪神，把偶像引进上帝的圣殿，上帝曾经命令他们不可造偶像，他们的生活腐败，婚姻破裂。但是耶利米的信息主要是指出谁必须为这些过错负责。第一是先知。耶利米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自称是先知，传达的却是不合神心意的信息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23章记载他严重抨击那些先知，他说，你们并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听见上帝说话，你们的话都是互相抄袭，这些话是你们杜撰的，你们专讲百姓想听的话，说什么平安平安，其实根本没有平安，你们说别担心，灾祸不会临到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，你们竟然敢说这座圣殿可以保障你们的安全，你们早就把圣殿变成一个贼窝了，是不是很耳熟？各位，耶利米他要说的是，不要自以为你们是上帝的百姓就不会受审判，现代人也是如此。我有一本书叫《地狱之路》，里面就指出耶稣有关地狱的警告大多是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听的，可惜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怕地狱，他们认为基督徒不会下地狱。耶利米当初要纠正的正是这种心态，别以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就可以避掉审判，别以为审判只会临到别人身上，不会临到我们身上。保罗就提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将来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我们因信称义，但是还是要因行为受审判。所以耶利米说，这些假先知跟祭司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因为这些节庆都是他们在安排的。 他们竟然在圣殿中举行其他的宗教仪式，举着包容的旗帜。现代的情况正是如此，到处都有人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，条条道路通上帝。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会听到这种教导，当时的祭司就支持百姓那样做。另外，耶利米还说那些王也要负责。耶利米说，约雅敬王死的时候将没有人哀悼，并且他会像驴一样的被埋葬。果然没错，约雅敬王死的时候无人哀悼，也被当成动物死尸一样的埋葬掉。讲这种话很不容易，不是吗？他说，西底家懦弱，摇摆不定，只是政客的傀儡，没有统治者的样子。我越读这些预言，越觉得好像是在读昨天的报纸一样。今天我们的国家真的需要从上帝来的这种预言。这些百姓离弃了正道。耶利米用了很多性的比喻，有些比喻十分淫秽，因为他看百姓背叛上帝去敬拜别的神明，就像妻子对丈夫不忠去跟了别的男人。这是耶利米最大的不满。第一个使用这个比喻的是何西阿，但耶利米也用这个比喻。他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是上帝的妻子，现在却去追随别神，这比不忠的妻子好不到哪儿去。很生动的比喻，面对这样一个不忠的妻子，上帝的感受会如何呢？如果你有过这种悲哀的经历，就会了解上帝的感受。耶利米还对百姓说了一句重话，他说，你们的脸皮已经厚到不会脸红的地步了，一点都不会脸红，毫无羞耻心，良心完全不会不安。上帝说，我已经和北方十支派离婚，你们也要我跟南方二支派离婚吗？这是不忠的妻子应得的后果。耶利米和其他的先知类似的第二个信息是即将来到的灾祸。他说，上帝必定信守诺言，惩罚你们。上帝当初给以色列两个承诺，只要你们顺服，我就赐福你们，你们要是悖逆，我就咒诅你们。上帝施行惩罚，因为他言出必行，那是上帝的信实。大多数人以为上帝的信实就是不断赐福给我们，其实他的信实也同样的会表现在惩罚上。摩西歌颂上帝说，他是信实公义的神，所以上帝会信守承诺，他必咒诅他们。耶利米的预言很具体，他说危险将来自北方，但并不是掳走十支派的亚述，而是巴比伦。但是他们仍会从北方入侵，危险不久就会来到。他在异象中看见一根杏树枝突然开花，这是春天的预兆。他说，就像杏树枝突然开花，巴比伦人也会一样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入侵。各位，接下来第三个主题是最后的重建。虽然他们会有悲惨的命运，但是他看见国家被重建，而且耶利米也看见他们必须和上帝另立新约，因为摩西的旧约不管用。他也发现这是因为律法是写在外面，不是写在心里。律法是写在石头上，但需要写在心里才有用。所以耶利米书31章这里有一段旧约圣经中最美的预言。这段经文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这是犹太人的约。上帝说，这新约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要把律法写在人心中，好叫每个人都认识我。不需要别人教，他们就会认识我。用心灵来认识我，我会赦免他们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。这是上帝最动人的一句话，因为我们忘不了自己的罪，罪永远如影随形。我们很难原谅自己， 因为我们忘不了自己的罪，但是上帝饶恕我们以后就会把那件事忘掉。上帝可以控制自己的记性和忘性，只要是上帝饶恕的事，他就会彻底忘记。有一天晚上，聚会结束后很久，我回到教会，却看见一个老太太独自坐在前排痛哭。我去坐在她的旁边，问她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她说，我30年前犯下一个大错，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，一定会跟我脱离关系；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了，一定会跟我绝交。这30年来，我一直祈求上帝饶恕，但他没有饶恕我。我说，你太傻了，你30年前求上帝饶恕你的时候，上帝就饶恕了，而且早就忘了这件事。这30年来，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说，我不相信。我就带他看了一些经文，尤其是耶利米书。上帝说，我不再记住你的罪。我说，上帝早在30年前就已经忘了这件事，问题是你无法饶恕自己，因为你忘不了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很难饶恕别人，因为忘不了他们的过错，但是上帝会忘记。那个老太太明白了真理以后，就高兴地站起来跳舞，我最喜欢看那种舞了，远比林恩派的2部舞有意义。她高兴地手舞足蹈，我就坐在那里看，她应该有60、70岁了。他真的跳起舞来，我就坐在那里看，他高兴的手舞足蹈。因为上帝已经忘了这件事，所以将来有一天你见到上帝，如果你说，主啊，我很后悔做了某件事，上帝会说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记得了，是不是很奇妙？那就是饶恕。这是上帝要和以色列家还有犹大家所立的新约。他要忘记一切的罪，把他的律法写在人心中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他，清楚地认识他，根本不需要别人教导他们认识上帝。很美的一个应许，上帝的儿女最后要得着重建，而这个应许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应验。他拿起饼和杯叫门徒喝，说这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我们先讲到这里。